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感谢你在这个早晨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主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殿中赞美你，也求你在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愿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样行讨你的喜悦。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一起到我们的教会来崇拜我们的主。今天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朋友们不在我们中间，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有出行的，也许有出去，一家有一个假期非常美好的时间，所以大家也在祷告中纪念今天暂时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今天呢，我想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的放下之前的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的讲道系列呢，我也已经讲了12次的讲道，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有一点闷了，开始。那么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是圣经中的一些人，圣经里记录了很多不同的人。那我想选出几个重要的圣经里所记录的真实的人物，来帮助我们理解怎么样在神的家中服事的时候做一个带领的工作。换句话说，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领袖的工作。那么在创世纪里边呢，是特别的记录到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约瑟。虽然我们的主日学可能还没有开始看到约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的主日学呢有一个班会在查考创世纪。那么约瑟这个人呢，他是雅各的儿子。那么雅各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雅各呢，当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了他的舅父拉班家里，后来成了他的岳父那里的，他有了两个太太，后来这两个太太给他生了12个儿子。约瑟呢是这12中排第11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小的孩子。那么因为约瑟是雅各特别疼爱的，所以约瑟呢，他从小就有一个不同的待遇，跟他的别的哥哥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要看的今天的约瑟的故事呢，会讲到为什么约瑟会从一个家庭非常富裕非常舒适的环境里，到了一个非常危险同时呢充满了患难的环境，但最终却是神的祝福。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呢，我们想看一看约瑟这个人。约瑟呢，他是雅各和拉杰的儿子。雅各和拉杰拉杰为他的亲生的只有2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便雅悯。那么约瑟的这个孩子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增加的意思。所以当拉杰有了这第一个孩子以后，他非常的希望神再次给他孩子，所以他给自己的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做约瑟，意思是愿神再加给我，再多给我孩子。那么之后呢，神也应允拉杰的这个祷告，就赐给了他便雅悯。约瑟这个人呢，他我刚才我提到过，他从小呢是被雅各所宠爱的。圣经里记录说，从如果你有圣经啊，或者你回去有机会翻到圣经的话，可以看到从创世纪37章开始记录的时候，约瑟一登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因为雅各呢特别的疼爱他，还给他一件不同于别的哥哥们的衣服，圣经上描述的称为一件彩衣。那么当他穿着这件彩衣呢，就是代表了一个不同的待遇，他的父亲呢额外的给他这些多的祝福。所以当约瑟来到他的哥面前的时候，这个哥已经不高兴，因为他们能看出来他们的父亲对这个弟弟怎样的溺爱，怎样的偏爱。那么更有甚者呢，约瑟在他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大概是17岁的时候呢，他就做过很多的梦，然后他感觉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又口无遮拦的把这些梦就讲在哥哥的面前。那么我想也许那个时候约瑟心里还带着几分骄傲。他做过2个梦，第一个梦呢讲到他们都在田间收集这个禾捆，就是把这个麦子给收起来扎成捆。那么扎起来以后呢，只有约瑟的这个禾捆在中间是站立着的，其他的他的哥哥的11个人的禾捆都是倒下来的。所以呢，意思是说他的哥哥们都要为他向他下拜，要跪拜他。那么这是第一个梦，就已经引起他的哥哥们的不满。那么第二个梦呢，不光引起哥哥的不满，甚至他的父亲也觉得有点太过火了，开始指责他。那么在同样在创世纪37章里讲到，约瑟还做过第二个梦，就是他在中间有天上的11个星辰和太阳月亮来向他跪拜。那么这11个星辰代表是他的11个弟兄， 除了他的十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那么那个太阳代表他的父亲，月亮代表他的母亲，所以他的梦中呢出现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他们的全家要来，好像把他放在一个很尊贵的位置。所以他的父亲听到这样的梦，觉得也是有点太夸张了，也责备过约瑟。但同时呢，雅各把这样的事情记在心里。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父亲的溺爱，他自己的这些小的骄傲，最终呢导致他的哥哥们的记恨。所以有一天，当他的哥哥在外面牧羊，他被他的父亲派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呢，他的这些十个哥哥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看他远远的走来的，就计划要把他要谋害他。但是呢，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在说话，就是吕便这个年龄最大的，他说我们不要伤害他。他本来是想让这些另外的九个人缓和一下，然后之后有机会能够搭救他的弟弟。但是呢，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把约瑟放在一个坑里边，把他囚禁起来，把他的衣服剥掉。所以当吕便离开的时候，另外的九个哥哥就把约瑟卖给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奴隶主。约瑟呢，就从他之前几乎是一个家里边最尊崇的这个孩子，非常娇生惯养，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到了一个奴隶的生活。所以按照圣经的记录呢，很可能约瑟在被卖出去的时候是17岁。那么17岁呢，当他离开家以后，他就被卖到了第一个人的手里，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看到的有一个人叫做波提乏。波提乏呢，是当时埃及法老下面的这个护卫，还有一些我们中文说这个御营军，好像很跟他很亲近的一个军队的护卫长。所以波提乏呢，不光是护卫长，而且他有权利管理着法老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监狱。那么波提乏呢，就买了约瑟作为他的奴隶，但是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这要看到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约瑟这个人呢，他虽然年纪小，但当他经历到患难的时候，他一直能够在患难中依靠神。我们刚才看到的圣经除了那一段以外，还有其他的几段。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在后来当雅各与约瑟重逢的时候，之前的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雅各都一直以为约瑟死了。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当他们把约瑟卖了以后，必须跟自己的父亲交差，他们就把弟弟的这件彩衣呢，把它撕碎，然后用一只羊的血撒在上面。所以当他们把这个衣服拿回去给雅各的时候，雅各看到这个衣服，看到他们的血迹，就相信自己的最疼爱的这个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所以雅各呢，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边，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但当他们重逢以后，当雅各要去世以前呢，他给约瑟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这里特别提到过说，约瑟呢，他被弓箭手所射伤。弓箭手的比喻呢，是一种伤害。更多的是，我相信雅各当他祝福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明白约瑟周围的患难很多时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很可能是撒旦他的魔鬼就兴起这种环境，要让约瑟经历所有的痛苦。你们看到的是这里，当约瑟没有犯任何的错误被卖到埃及以后呢，他曾经又被转手卖给了其他的人。所以当约瑟进到波提乏的手下的时候，本来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就像雅各的祝福一样，是因为神的帮助。雅各在这里用三个不同的称呼来描述神自己，他用了牧羊人这个称呼，他也用了以色列的磐石，还有雅各的大能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约瑟能够在患难中度过，会有后来的时间，是因为他依靠神，是因为神帮助他。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服侍神的路上会有患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可能你并没有做错，但是会经历到痛苦。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神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模仿约瑟，我们应该在患难中去依靠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在患难中真正的帮助我们，也只有神能够给我们最重要的那种力量，就是借着信心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他也会在我们面前铺平道路。弟兄姐妹们，我们再进一步往下看，会看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约瑟这个人呢，他信靠神，依靠神，不光是在他的心里面，还有在他的行动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约瑟他在心底里敬畏神。当约瑟被卖给波提乏，同时被主人重用以后，你们看到 神使得他所做的事情全都顺利，以至于他的主人就是这个埃及法老的护卫长，一个相当高的官，把自己手下的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约瑟来管理。甚至圣经说他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情一概不知，也可以解释作他除了自己吃的饭别的事情一概不管。所以呢，这个人非常的轻松，他把手下的事情交给了约瑟，而约瑟呢就有了很大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就有试探来临，波提乏的妻子呢就见到约瑟想要跟他有奸淫的关系，所以约瑟就拒绝了他。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讲到，当波提乏的妻子一次又一次的来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就选择拒绝。那么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刚才我们一起都看到的，在屏幕上都看到的圣经，他说在这家里边呢没有比我更大的。所以约瑟明白主人把很大的权柄交在他手里，他说并且呢他也是他的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明白自己有很大的权利，也明白自己被试探，但他之所以能够不犯罪，原因是在于他敬畏神，他不愿意去得罪神。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教会的服事，当我们做属灵上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们自己在这边想要为神的国做他的工作，进行拓展神国的工作，但另一方面魔鬼撒旦会做一个相反的工作，做一个敌对的工作。所以你们会经历到试探诱惑，你们会经历到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当仇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不犯罪？我们不犯罪的来源，首先是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帮助。同时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有意识的能够清楚明白的就是，我们要从心底里去敬畏神。当人敬畏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意识到罪的严重性，不只是一件大罪犯在人的面前得罪这个好像当年对约瑟有恩的主人，同时更大的罪是犯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完全的公义和圣洁，他容不得一点罪恶。特别是当你如果在做一个领袖的工作的时候，你的罪会不光绊倒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还会影响到你所服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心里怀着对神的敬畏，让我们每天能够警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要明白很多时候诱惑和试探会找着你而来，但我们要做的是用神的恩典，用神的话语抵挡它，同时我们要离开被诱惑被试探的那种环境。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带导，在我们属灵的旅程中不要被这些撒旦魔鬼的圈套所捆住，让我们因着对神的敬畏能够做他喜悦的事情。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约瑟这个人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去感谢神。约瑟的故事是这样，当约瑟拒绝和他主人的妻子发生奸淫的关系以后，这个主人的妻子恼羞成怒，在一次没有成功的时候，他就错怪约瑟，他就诬告约瑟，所以他就对家里的人说呢，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要来调戏他，要来嘲讽他。所以当这样的事情传开以后，波提乏呢就把约瑟下在了他自己的那个监牢里边。当约瑟被放进监牢里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知道刚才我们知道他在患难中依靠神，所以神也就祝福他。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约瑟之前是管理一个大官的家里边，现在呢他又被交给权力管理一间监狱。有人说，如果能够管理好一所监狱的话，你能够管理好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机构。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呢就像当年在波提乏的家里一样，他到了这个监狱里边，而监狱里的人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私狱，发现约瑟这个囚犯做的事情竟然都顺利而且非常周到，他就像当年一样。所以在创世纪39章的最后，在21节到23节讲到，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所以呢，这个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再一次的约瑟虽然在一个更不好的环境里，但是仍然有神的同在。那么之后呢，神兴起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高官，一个是埃及王的酒政，也就是那个要尝法老的酒，然后递酒在法老的手中的那个人。另一个人呢，是法老的膳长，也就是这个厨房的主管，这个大厨，掌管整个法老皇宫里的膳食的人。这两个人呢，因为某件事情，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得罪了法老，就被下在这个监狱里。当他们来到监狱里的时候，约瑟呢就去照顾他们。所以你看到，约瑟呢不光是管理底下的囚犯，同时他还要照顾一些好像这种地位很高的囚犯。那么当他去照顾这两个人的时候呢，有一天发现这两个人脸色呢，非常的不好，这两人好像很忧愁，所以约瑟就去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会脸上带着愁容呢？原来这两个人那前一天的晚上都做了梦，有一个人呢，这个酒政，也就是给法老尝酒，把酒递给法老的这个人呢，他梦见的是，他有三根枝子上面接着葡萄，他把葡萄呢摘下来挤在杯中递给法老。而同样呢，他的这个时候在监狱里的室友，这个膳长啊，就是管理法老厨房的这个大厨，也做一个梦，他梦见的是这样的，他梦见的跟他的工作也有关系，他是头上顶着三筐的白饼啊，烤好的这个饼，结果突然本来要给法老去吃的，突然有飞鸟来把这三个筐子里的饼给抢走了。所以约瑟呢听到这个梦，他就明白说，原来解梦啊是出于神，所以约瑟因着神的帮助，这个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梦的解释，他就解释给这两个人。之后呢，真的按照他的解释的那个酒政，就是给法老递杯子的梦见，怎么样把葡萄挤在杯中的这个人呢，就官复原职，而膳长被法老处决，被吊死了。所以约瑟当年在解这个梦的时候，就求这两个大官啊，说我呀其实没有做过什么错事，被冤枉在这监狱里边，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能不能替我在法老面前说一声。可是很奇怪的是，这个酒政出了监狱以后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圣经说他并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你知道从那之后过了多久吗？过了两年。所以约瑟仍旧在监狱里边待着，等了两年，直到再一次当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情况，法老做了怪的梦，没有人能解释，那么他身边这个很亲近的酒政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当年有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希伯来的奴隶在监狱里服侍他的，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一件事情，他就对法老说，这是在创世纪41章。那么酒政就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所以这个人知道自己忘记约瑟是错的。那么他紧接着说，他说从前啊，法老恼怒臣仆，我们二人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约瑟引荐给法老，所以这也就是约瑟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你知道吗，从约瑟17岁被卖到他能够见到法老，因为他见到法老以后呢，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而中间你知道过去了多少年吗？过去了13年。所以13年作为奴隶，作为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可以说可以是一种不堪想象的生活，但是神就用这样的机会造就约瑟这个人。所以当约瑟来到法老面前的时候，他就成功的解释法老的梦，因为他有神的同在，能够提出这样智慧的讲解，所以法老和他的这些大臣都相信约瑟这个人就是能够管理埃及的人。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种好像从囚犯到宰相的过程，只有神能够赐给人这样奇怪的经历。当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回想自己当年的生活，他这样总结，当他总结的时候，就是用给孩子起名字的方法来感谢神。首先呢，他给第一个孩子起名，你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有打出来的，他给第一个就是长子呢起名叫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忘了的意思，所以约瑟借着给第一个孩子的起名来纪念神怎么样让他忘记了所有的困苦，他所经过的痛苦和患难以及他的富家。那么他忘记了 他想他明白神赐给他一种心，能够得到祝福，而不再去纪念当年他哥哥对他的那些虐待。那么当他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呢，他就给自己的另一个孩子起名字，这个孩子的名字呢叫做以法莲。以法莲的意思是昌盛的意思。他要说，因为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埃及这个时候成为了约瑟的真正的家，他之前是奴隶被卖在这里。当约瑟在得到祝福以后，他就感谢神在他受苦的过程中给他的带领。特别是当约瑟后来有机会跟他的哥哥们相见，当他的哥哥们心里面怀着恐惧，害怕约瑟如今是一个埃及的宰相，有很大的权力，会用当年相当于他们的手段来报复他们的时候，约瑟就这样说，约瑟说啊，你们要做的，你们的意思是要加害于我，但是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约瑟非常的明白他的苦难原来有神的参与，所以他可以在凡事上感谢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人会强调原谅，但如果你不能够在事情上感谢神，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原谅神。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约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他在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其实那些苦难都是因为他的哥哥当年嫉妒他把他卖出去，那13年的痛苦他没有去纪念，他没有再去用人的方法来追讨。所以很多人会说约瑟这个人真的很有原谅人的赦免人的心，但你要明白的是，他能够有赦免之心，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当他能够由衷的感谢神的时候，就不难再去赦免人了。因为你看到原来神要让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们，当你在教会里服侍，当你在家庭里服侍，当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快乐顺利和平静的，很多时候会有挫折，会有挑战，会有我们常说的逼迫可能发生在你的家庭或者工作中。但是你是否也能像约瑟那样，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向神献上感恩？我相信如果你求神赐给你这样感恩的心，他一定会重用你，让你在神的家里边服侍，就像当年约瑟在他不同的地方服侍一样。你要看约瑟当年一开始是在作为奴隶，在波提乏的家里服侍，神赐给他这样的祝福，之后他作为犯人在护卫长的监狱里服侍，神赐给他非常多美好的见证。后来他在埃及服侍的时候，不光是神让他管理埃及，让这个国家度过一个非常严重的灾荒，就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这个粮食的缺乏饥荒，同时神要使用约瑟这个人来保全雅各的一家，也就是除他以外的12个，加上他的12个弟兄，后未来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神重用这个人，使用他的苦难，使用他在埃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来保全了当年的以色列，也就是后来要从以色列中出来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神所拣选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们，若你顺服神，神必重用你。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让我们在心底里敬畏，也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无论好坏都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用很短促的时间来看约瑟这个人，你在他的身上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主啊，我们所能够探讨所能够研究的真的很有限，但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他是怎样的依靠你，他是怎样的敬畏你，同时他怎样的由衷的向你感恩。求你让我们有学效仿约瑟，更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智。主啊，求你让我们凭着信心能够更多的向我们的主，能够更多的依靠你和跟随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